amit taka.感谢天父，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因为你的爱。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你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蒙了你这么大的爱，所以我们也要回应对你的爱，以及 对弟兄姐妹的爱，保持我们明白你的话，在你的爱里面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认识神是基督徒的头等大事。神学家巴克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神为什么要造人？认识神。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认识神。耶稣所赐的永生是什么？认识神。在约翰福音17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比其他任何的事和物都更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的是什么？认识神。在耶利米书9章有这样一段话：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翻，可以这样说：科学家不要因他得诺贝尔奖金夸口，运动员不要因为得到奥林匹克金牌夸口。 有钱人不要因为你名列亿万富翁的榜而夸口，真正夸口是因你能够认识神。人最能使神满足的是什么？认识神。何西阿书6章6节说：“神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 我们已经可以从这段话里体会到认识神太重要。耶稣把认识神等同于永生，使徒保罗为了认识神可以丢弃万事，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重要、更有意义、更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基督徒不是只知道吃苦。 很多人很误解，以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知道吃苦，我们不知道享福。我们的乐趣很大，我们要得到这些快乐，我们可以放弃世界上人所看重的那小小的乐趣。但是首先，你要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不一定能舍得 放下世界上的快乐，认识神是关键的。没有对神的认识，你就没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你只好做一个混混的基督徒，你嘴边上挂着感谢神这样的宗教术语，但内心中却对做基督徒感到很辛苦、很累。 很不好受，时间久了，你必然是一个不冷也不热不上也不下。这种基督徒其实比一个不信的人还要可怜。认识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具体来说，我们要认识他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很 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出一份卷子，我问你，认识神要认识他什么呢？你怎么回答？我想我来模仿约翰，使徒约翰的笔法，分成几个小题目，每个题目也模仿约翰的语言。约翰在约翰福音中，他写了七个我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描绘出来。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什么呢？耶稣，约翰回答了，约翰回答是用耶稣自己亲口的话，七个我是。不知道大家还能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约翰写下了耶稣亲口讲的七个我是。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六章三十五节。我是世界的光，八章十二节。我是羊的门，十章九节。我是好牧人，十章十一节。我是复活，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十四章六节。我是真葡萄树，十五章一节。认识基督就是要认识他这七个我是，这七个我是充分地描绘出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我们需要相信的对象。那么认识神呢？认识神就要认识神的七个神事。今天我就来讲认识神的第一个神事，神是爱。圣经中关于神是什么呢？很多很多，所以显然不止七个。关键不是内容，关键是我怎么去总结最重要的七个，那很不容易。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还在不断的在想，大家可以以后继续来听我怎么来总结七个神事。但是第一个，我想大家都不需要去很多的分析，太清楚了。第一个就是神是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圣经两次提到，第八节、第十六节两次提到神是爱。在这个爱前面再加上一个副词，神就是爱。他用一种十分强调的语气告诉我们，爱是神的本性，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本性。英文神是爱，没有这个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们中文才了不起，我们就加上一个就啊，这个把这句话的这个语气强调出来。你知道这个希腊文呢，那我稍微给你讲一点，这个希腊文这个语言呢跟中文不同，跟英文不同，它这个句子里面的词可以前后换。比如说神是爱，它可以换过来把爱拿到前面来，我们中文不可以的，中文 一拿过来就完全两样。神是爱，你换一下看，爱是神，完全错掉。爱不能说是神，神是爱是可以，但这个词不能倒过来，英文也不可以。 God is love, love is God, 又错了。但希腊文可以，希腊文这个，所以神为什么要选择希腊文来写圣经，我想肯定有道理。希腊文把这个词倒过来的时候，就是强调的意思。所以希腊文这个原文 God fails God, agape love, God esteem agape, 神是爱。但是他可以把这个爱拿过来，拿在中间， God fails agape esteem, 神爱是，这就是强调，强调这个爱。 所以呢，中文根据他的强调加上一个就，神就是爱。哎呀，我们中文也不错啊，中文虽然不能倒过来，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字，这个就字可以让你强调，要让你知道这个爱对神来说是这么样的本质。那么什么是爱呢？神是无限的，所以神的爱也是无限的。认识神不容易啊，你充其一生像尼托松弟兄讲的，你可能只能知道，只能认识他一点点皮毛。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已经多年基督徒，我不知道你认识神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哪怕一生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读经，一直非常认真的去这个去认识神，你实际上也只能认识他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非常重要，这一点点决定了你怎么样做人，你怎么样行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你看这个圣经啊，真是美啊，美在什么地方？他不讲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讲的什么？我们爱，下面没有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爱是非常广泛的，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人也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爱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只有当你认识了神的爱，你才能爱他，你也才能为他而活，你也才能爱人，彼此相爱。提到神就是爱，这个很多人非常喜欢啊！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弟兄姐妹包括不信的朋友都喜欢神是爱，都好啊。为什么呢？大家都喜欢爱。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爱呢？因为大家都需要爱。但是爱到底什么呢？什么是爱呢？你想过这个问题，什么叫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撇开圣经，我们讲讲爱，到底爱是什么呢？你们都需要爱，你们都喜欢爱，爱是什么呢？你讲讲看呢、啊？你来个定义吗？很难定义的。爱可以描述，但是爱非常难定义。所以有人呢、啊，给出了一个描述，啊，这个描述大家都蛮喜欢的，我就给你介绍，什么叫爱呢？爱就是非常喜欢和一个人在一起，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他什么，是不是这样的？你非常喜欢跟一个人在一起，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爱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无比幸福，分开的时候感到无比痛苦，这个时候你就有爱了。爱就是你可以为他做你以前从来不愿做的事情。爱就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使你变成天使，也能使你变成魔鬼。这个爱是很厉害的，爱非常有这个力量，在他面前你从来不设防，你不要防备。爱是在受委屈的时候躺在他的胸前痛苦，没有伪装，也没有顾虑，把所有的烦恼通通告诉他，并渴望从他的怀抱中得到安慰。下面还有好多了，我不想多讲的，我想大家听上去都能够点头的。你就需要这种爱吗？你就需要能够倾心吐意的向一个你所爱的人讲出你内心的那种挣扎、矛盾、困惑。这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之间还没有达到。你看看祷告会上每一次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下面都是静默，很难讲出来的，怕讲出来别人到底怎么对待，所以不信任， 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别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我向他诉苦。这是世界上人讲的爱，有道理的。那圣经里有没有对爱的描述呢？有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最著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多人把这作为爱的定义，其实这是爱的描述。这个爱的描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得非常的好。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其实也是对爱的描述，而且这个描述的重点是在爱的纯洁和爱的神圣这一方面，它并不包括爱那种强烈的感情这一方面。所以这一段不是爱的定义。在雅各书中我们就看到了爱情如矢志坚强的描述，所以这个是爱的另一方面，它是非常的强烈，强烈的比死还厉害。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大家都如果比较熟悉的话，有这样一段话，第六节开始：求你将我的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矢志坚强，嫉恨，爱会带来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有时候听到人家做见证啊，说自己对配偶的爱是一种什么爱呢？恒久忍耐，那个很好呀，它是模仿圣经的。他们把恒久忍耐看成是爱的唯一定义，所以呢，他们也一直在忍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我听了觉得不太对头啊！难道爱就是忍耐吗？你的配偶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受吗？一直在磨练你，在修理你，在给你过不去吗？除此之外还没有一点令人兴奋的内容吗？大家都知道的，我想这点其实是常识。爱是一种感情，爱是一种甜蜜的感情，它能吸引人的。天下多少英雄都最后拜倒在美女的脚下，天下还有多少小姐也倒过来追他们如意的郎君。爱情是伟大的，伟大在哪里呢？它就像死一样的坚强，想用金钱去换爱情是最愚蠢的。实际上他根本不懂得爱，过去这种爱吸引过你，难道今天就不吸引你了吗？我下次多么期待你们做一些见证，讲讲你的太太怎么吸引你，不是过去，现在。讲讲你的丈夫怎么吸引你，希望你对爱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神就是爱，那么神的爱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要好好来认识神的爱。使徒约翰呢是很了不起，大家知道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深，特别有深度。你看约翰福音，其实这个约翰福音是最难读的，它是一封神学的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书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他开头讲什么呢？ 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七节，他开始讲的是什么？怎么辨别诸灵啊？用今天的话来说，怎么辨别异端？你要小心异端的。结果呢，讲了一段怎么对待异端，怎么辨别异端，怎么去认识异端，一下转过来转到什么呢？转到爱。所以你如果不小心的话，读起来你觉得好像这个文字有点跳跃，有点不连接。其实使徒约翰是很深的，你应该很体会他的用意啊。他在讨论什么？他在讨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特性。什么叫属于神的人？什么叫神的这个认识神的人？从神而生的人，你必须要认识假的、假的教师、假的教义、假的信条，要有这个能力，要承认耶稣是道成为肉身。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承认耶稣是神，这是异端。我们判别异端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他是否承认道成肉身，这是我们信仰上的测试标准。我们信仰有一条标准非常基本，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承认他就是异端，他就是假教师。但他很快又转过来了，转到什么？爱。没有真正的爱，它也是假的。是属神，真正的爱是属神的人道德品质的测试标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信仰非常纯正，教义非常清楚，但是他没有爱，假的。这两个一定要平衡，神的灵和神的爱必须同时存在在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基督徒只有纯正的信仰，非常纯正，神学非常清楚，系统神学，什么神学？没有爱，没有用。神就是爱，没有爱的人根本不认识神。你一定要在爱的问题上非常的严肃和认真，也是我们来鉴定每一位基督徒是真假基督徒的一个标准。当你发现我们人间是讲爱的，但是我们的爱非常有限，发现你所爱的人不可爱的时候，你很容易放弃他，这就是人的爱。我们去爱谁们？我们去爱那些跟我们意气相投、跟我们差不多的同类相、值得你爱的人，这就是我们人间的爱。但神的爱不同，神的爱我们叫它是真爱。什么叫真爱？就是去爱不可爱的人。我想这句话大家还要很认真的去听一听。什么叫真爱？真爱就是爱不可爱的人。真爱只有来自神，他是爱的唯一源头。人间的爱有吗？有。我们世界上人都讲爱，你爱我，我爱你啊。我们过去太太先生，我们中国大陆都叫爱人，这最好了。现在都改过来了，什么老公了、老婆了，为什么不保留这个爱人多好？人间的爱是爱的模仿品，山寨货，山寨的品牌。你知道大陆现在用山寨这个名词吗？人的爱都是爱可爱的，爱合我心意的。所以我们几千年来有一句非常好的一个教导，叫什么？要门当户对。这个门当户对害了多少人？但是这个门当户对也帮助了多少人？你知道，你不是门当户对，你的爱很难维持啊，你的夫妻很难维持啊。所以最后老人都是这样来劝他自己反对门当户对。年轻的时候，他老了，他就是门当户对的维护者， 你是一个博士，你要取一个什么硕士，那起码也是个学士吧。我们在座的博士，你的太太不是学士的有多少？否则谈不起来啊，没有共同语言呢、啊。明星要嫁一个什么？电影明星，豪门，今天明星都嫁豪门。杨博士要娶一个女强人，这种结合到底是不是爱？讲得难听一点是什么？交易，用金钱来换美貌，用学位来换地位。你赞同这种爱吗？你觉得这是爱吗？不，人的内心渴望的是什么？你渴望什么？你渴望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爱，爱不可爱的，不值得爱的，这才叫真爱。所以在我们的文学里，中国的文学也好，西方的文学也好，在我们的小说里歌颂都是那种爱。是什么爱？灰姑娘找到了一个白马王子，是不是啊？穷书生找到了一个什么千金小姐。你想想看，我们的爱情故事不全是这样？因为世界上灰姑娘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姐妹们，你属于灰姑娘还是你是这个白姑娘？我们的穷书生也太多了，我们还有更多的又穷又没有读过书的人，没有读过很多书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需要爱啊，需要的是无私的爱，真诚的爱，最好也是一位漂亮姑娘的爱。难道他们就没有缘分了？有的，这就是神的爱。所有灰姑娘们，所有穷书生们，所有又穷又没有书的人，你的福音来了。你的福音是什么？有一位神，他不讲门当户对，他不讲条件，你的条件。但是你要小心啊，很多时候人把神的爱等同于无条件的爱，这是错误的。今天我没有时间，本来我想好好来讲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面，特别在西方基督，在美国基督教里流行这句话，神的爱是无条件，这是错误的。圣经没有这句话，无条件的，无条件爱是人想出来的。爱不可爱的人，所以认识神，这里我顺便插一句，认识神跟认识自己很有关系。你要想真正的认识神，你同时必须认识自己。你觉得自己很可爱吗？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配陪你做够了。我们今天很多太太对丈夫就这样一种口气，我陪你做够了。你这种叫爱吗？你应该说我陪你很不够，我配不上你，你爱我太宝贵，这种就叫爱了。你自己看得很高。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对神也是这样，我相信神我已经很不错了，很不容易了，我已经很难的相信你，我是无神论出身的。这种人很难体会神的。当你觉得自己不可爱，你才越发的感受到神的爱。当你真正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才觉得神的爱是这么样的伟大。哎呀，我很记得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中学生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我们电影那时候很不容易，要看一场电影排队啊，排几个小时啊，不像你现在到电影院人也没有，好舒服。我们看那个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后来拍成电影。哎呀，那个春啊，我看那个春里面讲到那个大少爷跟那个丫鬟之间的那个感情，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我想应该大部分人，这是我们中国最值得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奖的那个伟大的作家，那个丫鬟爱上了大少爷，但是他又要被别人霸占，所以在他最后一晚上在窗前等着跟大少爷见面，但是没见到，默默地为他祝福，最后呢就跳河自杀了。哎呀，这个感情啊，你知道这个看电影场的人啊，每人都带了一手绢啊，那个电影院里的哭声啊，不是小小的哭泣声，那是嚎啕大哭啊，哭得简直听不见这个电影讲的是。这叫真爱，爱不可爱的，大少爷了不起，有地位有钱，爱上了小丫鬟。我们在神面前老实说一声，连小丫鬟都及不上。但是我们今天好多人口气好大，我选择神，我经过很多的分析，我最后选择了基督，好像神还被你挑选出来。这样的人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信仰基础很危险，很危险的。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们愿意去宣教，他们愿意撇下，他愿意跟随神，愿意放弃一切，因为他们认识了神，认识了神的爱，他们愿意为他放下。今天你头抬得高高的，我不错，我配配神，做够了啊！我加入基督教，给你们基督教增添光荣。我是有学问的，我是精英分子，我是很有建设的，我是多年的什么企业家，我什么加出来。希望你认识自己，所以我跟你讲，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同时的。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其实很难认识神。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有的人他对自己一点不认识，他还要去学习神学，他还要去分享神学。对不起，你先分享自己吧。没有爱心的，圣经话清楚，第八节，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不去爱自己的同胞的人，不可能是认识神的人。爱是神的特性，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人表明他不认识神的基本特性。约翰讲到神就是爱，他讲出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在异教徒的眼中，他们至高的神一点也不关心敬拜者的利益，在他们的周围有许多的恶鬼啊，所以他们忽略天上的真神，他们去安抚他们周围那些鬼，怕这个得罪这个鬼，怕得罪那个鬼。在一些东方的宗教中，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却不关心人类的需要，人们只好把希望放在那种神秘的大作、神秘的活动、虚无之中。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把神看成是一个凶狠的暴君，他需要用祈祷、用忏悔、用捐献、用奉献来安抚他。这个神要发火了，赶快要给你一点钱。我听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中国家庭教还有这种例子，有的人礼拜天来，他很忙的，他来干什么？他先来捐钱的。你们的奉献现在在哪里？钱一放，放好以后呢，人走掉了，他特地来奉献的。保佑保佑啊，神啊，不要再来惹我，不要给我这个找麻烦的。他们就是来奉献钱的。诶，这种人倒也不错，但是他们的信仰非常成问题。古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误解这个神是他们民族的神，是为他们的民族争光的，他 他这个神是对他们这个民族的人才有恩典，他们以为这个神和他们一样野心勃勃，就是要杀要打要把别人征服。他们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也知道圣经中所讲的神，但其实根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本性。只有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们才看到了神就是爱。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啊！你知道神就是爱是一个启示，因为你自己不可能发现，靠你有限的知识和头脑你认识不了这一点。启示对人非常重要。当我们知道神是灵，这点很重要的，神是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你想到这个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怎么跟这个灵交往，没有提供给你同这个灵相交的可能性。神是光，也是在约翰一书提到的，这一点让你的思想忽然开朗，神是光，照亮黑暗。但你一再仔细一想，这个光亮的好亮的照在你这个人身上，一个圣洁的全知的神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恐惧，不是安慰。因为按照你的情况，神在你身上能找到什么？找到什么优点？别人说你优点很多，互相吹捧一番，表扬一番，但是当神的光照到你内心，照到你内心的内心的深处的时候，能照出什么呢？照出的就是你的黑暗。当我们认识到神是爱的时候，你这个惧怕才会放下，你才会变成信靠，我们就会满怀信心把自己交托在这位爱我们的神手里。神就是爱，意味着他在任何时候他的爱不会改变，这是本性，所以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爱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他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证明这一点。像这个威斯里，英国的威斯里，当他在谈到他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这样说：千秋万代证明你的本性和你的圣名就是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见证，神就是爱。对于你理解神的救赎这样一个大业非常重要。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这是爱。今天很多人讲不清楚，想不清楚为什么神要给我自由意志呢？让我能够选择犯罪呢？让我能够选择做坏？神就是爱你，爱得太深了，所以他甘心的冒这个险，冒这个被你的犯罪，被你这个堕落来冒犯他。只有慈爱的神希望得到的是甘心的奉献，甘心的侍奉。当罪恶出现了，人犯罪了，只有这位慈爱的神有这个耐心，他来制定一个救赎的计划，防止人的自高自大来背叛他。当与罪恶斗争的时候，我们这位慈爱的神他只能够用真理和爱的手段，他不能够用别的手段。而魔鬼他是欺骗，他用武力，用残暴的武力。只有这位慈爱的神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救赎的计划，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人间，他的生他的死和复活把人类从罪和罪的权势中救赎出来。神就是爱，这也是我们胜过苦难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今天人很多人遇到苦难，我们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想回答苦难的那个原因， 人不可能，人不可能完全理解苦难发生的原因和意义。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诗篇119:17。明天，2013年1月28日，就是师母发生事故的4周年。我还清楚地记得4年前那天下午5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师母现在送进医院。从此以后整整4年，中间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就连最近吧，这个讨债公司还不断地在给我增加压力，要向我追讨1年多前师母好多次的救护车的钱，搞得我真是不得安宁。4年啊，多么漫长的4年，多么难受的4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他可以不可以用别的交通工具。哎呀，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一个植物人他可以用别的交通工具，坐别的车子，坐我自己的车子去送医院。如果你可能很多人都没看到过，你把师母抱起来，有时候护士把他扶起来，当他一扶起来的时候，你看他的手一直在抖啊，什么原因？你看到这个现象你都害怕，他的脑子已经不能控制他的手，他的全身已经失去了控制，所以他的每一部分都是这个随机的在动。好漫长的4年，当时我真没想到会那么长，到今天我都没有，很难预计将来还有多少年。是什么让我能够今天还站在这里？是他的爱。就是神是爱这一点，虽然我不理解，虽然我感到难受，虽然我很多的时候还困惑，但是有一点我一直不能够放弃的，那就是我相信神。我相信他什么？我相信他是爱。神是爱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他超越了人类的认识。他的爱是奇妙的，这个爱是他自己引发出行动，这个爱是有行动的。神的爱不是理论，不是空讲，不是我们专门一个主日学来讨论的。神的爱是自己产生行动，他爱人不是出于别人的影响，不是出于外界的影响，他是自己的愿望，完全来自他自己。至于我们这些接受神的爱的人，那更是奇怪了。我们除了迫切需要爱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值得被神爱的理由。你有吗？你有被神爱的理由吗？你应该得到这个爱吗？所以人要明白神的爱，必须通过神自己的启示。神要告诉你，神要亲自来告诉你。那么圣经中最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爱的那些经文在哪里呢？你知道吗？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这些经文值得你好好背下来。你知道有这些经文吗？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 就是爱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声音不够洪亮，这么重要的一节经文用这样低层的语言来背来讲，你觉得你这个回应像不像一个被神爱的人？这个爱是多么的强烈的爱，等一下我再来解释。我们一起来，很好，我们下一次大家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这么重要的经文，把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了，我可以这样说。你不是很想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爱吗？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在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有个关键词，有个关键词什么呢？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就是献上礼物来消除愤怒。神愤怒，神愤怒了，你能够想象得出一位愤怒的神的样子吗？我常常用这个办法来想的。打雷，你看在这个农村的广阔的田野，夏天的时候突然一声雷声哐下来，那这个人的心啊，所有的人的心都在那里晃动，天发火了。你知道神发火厉害吗？你要试试看吗？挽回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献上礼物来消除愤怒。旧约希伯来文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叫 kippah， 就是赎罪的，要赎罪，所以要献上祭物去赎罪，来表达这意思。新约就出现了这个字叫挽回祭 kilaskomai， 这个希腊文呢，就是翻成英文叫 propitiation， 挽回祭。这个观念呢，很多这个神学家接受不了，觉得与神的本性与神的属性不相称啊。今天我要稍微，你看这个时间就是蛮麻烦的，已经到了，但是我的关键词还开始。我们今天很多人轻视神学，我只要爱，我只要这个跟神讲关系，我只要能够认识神就。你知道认识神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吗？挽回祭，连挽回祭都不懂，你知道懂你懂神的爱吗？这就是爱，这个爱里面什么？包括什么？包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连一些神学家他们都对这个 kilaskomai propitiation 英文中文翻成挽回祭觉得接受不了，所以要提议放弃这个词，用 expiation 赎罪这个词， atonement。 你看这个 NIV， 你看看英文圣经怎么翻译的，他把这个字拿掉了。这个英文圣经你好好看看， This is love， 就是这节经文， Not that we love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s。 这是 NIV 的，说明 NIV 翻译的人对这个挽回祭接受不了，要很小心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懂这些事情，反正哪一本圣经都是好的，就拿来就看。你知道翻译圣经他有神学观点，他的神学观点必须影响到他的圣经的翻译里面去。在 NIV 下面有小字，你看看小字，小字怎么讲呢？ 如果你很看圣经比较仔细的，你看看他把这个、这个 Kilaskomai 这个挽回记去掉了，但是他下面还有小字来补充，这个小字说呢 or 或者 as the one who would turn aside his wrath 他的愤怒平息神的愤怒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可惜 NIV 把它去掉了。我个人觉得认识神的爱不可避开挽回祭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名词，虽然在解释上会带来一些困难，我承认，但却是重要的。好了，下面我就要开始详细的讲挽回祭的内容，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了，我简单一点吧，几句话。神发怒了吗？神发怒了，确实发怒。今天你不知道神在发怒，你实际上还没有真正了解神的爱。我们要真正了解神的爱，就跟神的怒气一定要联系起来，因为全人类都得罪了神，所以神的愤怒和刑罚是一定要临到人的身上。你看看罗马书也提到挽回祭，你看看他怎么提的，罗马书一章十八，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二十八节，原来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整个罗马书的开头都是在讲神的愤怒。我们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他一点不含糊。我们常常想到神就是爱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神的公义。神的爱跟他的公义是连在一起的，环环扣的，你不能把他们分开的。他是公义中的爱，他是慈爱中的公义。所以讲神的属性啊，要很小心，讲得不好就是把每一样属性给他孤立开了，割裂开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神是不发怒的，不轻易发怒，圣经有这个话吗？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尼希米记九章七十七节说神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但不等于不发怒，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对罪是他一定发怒的。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业和过犯。大家看这句话都非常高兴，但是你不要着急，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读圣经啊，喜欢人都是这样，这个各取所需，把前面那个喜欢的拿出来，后面不喜欢的给它过滤掉。我们来读一下完整的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业和过犯。下面但他胆子出来，你看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就是在讲他的丰盛慈爱不轻易发怒的后面加上了他万不义，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成无罪。我们这位神是非常的公义的，非常圣洁，圣洁的啊！下次我要，以后我要讲到神的另一个属性，神是什么？神是火，烧啊！神发怒了，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消除神的愤怒呢？挽回祭，挽回祭就是耶稣，神用他的儿子的血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平息他的愤怒，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种爱是多么深刻的爱，是难以理解的爱，但这就是爱。今天很对不起，我的时间没有掌握好，我希望大家回去自己再好好思想。 挽回祭这个观念。